妹啊，朋友们下午好，也可以说新年快乐哈。2015年已经过去了哈，那2016年刚开始哈，现在已经过了十天哈，今天是第十天。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有没有回顾过2015年所发生的事情啊？有没有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啊，早知道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哈。啊，早知道今个月减价，我上个月都不买东西哈。早知道中国的哪一个股票啊，现在跌得那么惨哈，然后我就不买了，快快放手哈。要早知道什么时候起的时候我也可以买。哎呀，人就是我们人是生存在一个时空里面哈，就是这个时空叫现在，以前过去的我们叫历史哈。明天的我们叫将来哈，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有兴趣去预测将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那个时候找那个算命啊，找那个占卜啊，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打开报纸哈，一看哦，什么什么星座啊，今天我的运气是怎么样子啊，或者是最新的可能我都已经背了哈，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些年轻人说啊，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会带给我有那个运气哈，就是比较好的哈。那或者是我有桃花运哈，去认识啊我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哈。那其实人很奇怪的哈，他很想掌控将来。可能我们也很想掌控将来啊，就算是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啊，明天如果是我们要旅行的话，我们也希望啊天气好，如果是可以预报天气好的话就好了哈。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忘记了谁创造这一个世界啊。偶像是我们创造的哈，因为我们摆一个偶像啊，他是听我们说话的。但是我们不是怎么说，神不是听我们说话的，神是创造者哈，我们只是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的其中的一个宝贝哈，我们人类啊。所以呢，我想就是我们要认清楚哈，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也讲到哈，我们知道他是神，世界上并没有别神，也没有能够有人可以比他。然后他所讲的是他所筹算的事情，他所预定的就必定会实现。那因为里面说他已说出了就必会成就。那今天我们的选的是，其实我说预言了，但是重点是说圣经里面的预言。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开始，把时间交给神。慈爱的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特别的同在，求你看顾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神啊，求你也使用这一个我这一个卑微的仆人，让我成为你的瓦器，把你的荣耀可以带给众人，也愿意我所讲的或者大家所听的都是从你以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听得清楚我所讲的可不可以太小声都可以哈。那今天我们讲的是预言，预言的哪一个是希腊语哈？希腊字其实是源自两个字哈，然后它的意思是代表某人，或者是在某人面前说话的。然后就是预言，刚才也提过了哈，是讲到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啊，以后所发生还没有将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哈，不是凭人的聪明或者是哪个才智能够预见的。那只有神差派的那个大人叫先知啊。所以你看见先知的字跟你的预言的字差不多哈，只站在差的一点点哈。那希腊文我们昨天已经读过这一个字哈，其实也差不多跟英语的差不多发音哈 ，prophecy 啊。 跟你的先知是 prophetess， 那我们也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差误哈，因为我们的广东，我的广东音，那个希腊文哈，好像我说国语也一样，都是用那个广东音的国语哈。那先知的其实先知的工作，第一是代表神，或者是代替神来说话，向众人说话哈，向神的子民说话。然后第二就是他是受神启示说出未来的事情的，所以叫先知哈。然后第三是他教导人去明白并遵守神的旨意。那圣经里边有三个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哈，来说出那个先知的一个提醒，对我们的提醒。那第一就是我们从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啊，大家看见了没有？会不会太小？太小。
右边蒙。
右边蒙啊！哦。
至少要蒙蒙。
啊，没关系了，我拿。
我的眼睛才可以看。
我好，然后或者我慢慢试看读了哈。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所以呢我们知道预言不是出于人的，是人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语说出神的旨意。那如果是先知所说的不成就哈，就好像申命记18章22节里面说哈，如果是他不成就或者不靠小验的话，那就不是神所吩咐的哈，那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所以有很多人虽然他说他预测未来是怎么样子，在世上边也有很多预测的未来的一些讲预言的一些怎么说算命的人，可能我们叫的他们叫 fortune teller 的一些了哈，他们有的时候见不得的 也是不是说没有效果的，可能只有5% 哈。昨天我们也查经的时候讲过哈，如果是人所说的未来的事情啊，他预测未来的事情有5% 哈，已经说了哈，如果是应验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预言者哈。但是如果是圣经95% 哈，说可以应验的，也不是一定说是完全成就哈。然后我们的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是100% 的哈，就是很准确的，没有差别的哈。所以呢，我们要神也叫我们在以后的世界里面要考验哈，或者试验哈，哪一些预言是否是真的。然后我们从那个启示录22章6节也讲哈，天使又对不是我说哈，是那个约翰说哈，在那个启示录哈，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约翰写下来哈，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哈，因为神叫他所写的哈。那不是现在的事，也是预言以后的事。主就是众先知被感至灵的神哈，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然后我们看见先知就是神的仆人，把他的事情讲给我们哈，他的子民听。那我们看见哈，神的话语是，现在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哈，可能拿着的圣经里面读的那我想问一下哈，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一个无声的声音向你讲话，或让你比如说想起你所读过的经文，或是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些启示哈，好像讲给你听一些事情，或者照到你一些真理哈，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啊，或者是让你知道有某一些事情，或者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去解决，大家有没有这一个经验？可能哈，大家去思考一下哈。有的时候我发觉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好像听见一个无声的声音向你讲，教导你怎么去做哈。 然后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很多时候啊，事情很顺利，神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啊。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所想的是对的，但是信主久了哈，慢慢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发觉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以为自己所想的是对的，其实不是。神总是给我知道哈，有很多事情我要依靠他。也记得某一个牧师曾经讲过，可能你们记得哪一个牧师了哈，他说神用圣经向我们说话，而我们用什么向神说话？祷告。好，我们都是用祷告向神说话。所以呢，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不是一个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偶像，他是坐在你一边不动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快读经的时候，他都是很生动的，跟你的关系很近，跟你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在圣经里面说，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他知道我们所想的，他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心。那圣经里边圣经是写的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几千年前已经写成了，但是今天的我们读的时候，这个圣经里边的话语就好像现代式的，我们英语叫present tense， 不是过去的，也不可能有的时候是未来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是现在式的，神现在与我们同在的。然后我们看的圣经里边呢，从那个启道本，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都有了，启道本里边我们找到的是圣经的章节有31173节，但是里边里边的预言部分见的篇幅是8352节，拿手见的比例差不多是 27%， 超过一本圣经的四分之一，都是讲预言的。然后我们从这一边可以看见整本圣经里边有1817个预言，旧约里边有1239件，新约里边有578件，然后扣除一些重复的，大概是有737件独立的预言。那重大的预言的里边的有几个，就是590个，然后这590个已经应验了571个，剩下大概是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可能就是19到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或是在应验中。那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应验的你的比例大概是 96.78%。 以前前几个月我在看那个大卫鲍什的那一个讲座，可能已经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他说87%，现在已经90几个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十几年里边已经超过10% 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其实走在应验中，预言里边慢慢在应验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最近的也是2015年尾或者16年的头，也发生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一个预言吧。圣经里边的预言呢，我分它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我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是救恩的部分。从旧约到新约，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重点是来什么？是给我们能够得赎，有救赎，他来是拯救我们的。所以大部分的篇幅已经应验的篇幅，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已经应验的预言。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些没有应验的事情，大部分是关于审判的，所以我分它成为第二部分的讲审判。然后我们以后可能有日子我们大家一起去查考， 然后我们最近也查考一个启示录，我希望大家踊跃的可以有机会的 去看一个启示录，里边有很多神给我们的安慰，神给我们的哪一些启示。那重点是启示他自己在摩西是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信靠他。那有一些人呢，为什么问呢？为什么还有一些事情没应验呢？大家有没有想法？快些！如果是有人 问你哦，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些还没有应验？还有没有应验的？大部分都是审判。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想就是有一句经文让我们去能够多一些思考哈。那可能这一边也帮助我们去回应哪一些问题，有这一个问题的人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哈，那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也乃是希望就是愿人人都悔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十五节的上部分更加的那个清楚哈，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恩由。我觉得这一个英语的翻译的非常好哈，它是 our Lord's patience means salvation， 那就是 God's patience means salvation 哈，神的忍耐就是代表给我们机会来悔改，给我们机会来得赎。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神宽容我们。我们如果是还没有相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们要等多久时间哈，那才去相信。我觉得时间已经跟我们说要快了哈，那不要等得太久哈。然后我之下的讲三个已经应验的预言哈，让大家能够明白神所说的是那么真实的。那第一方面我用一个地方啊，第二个我用一个时间啊，第三个人物哈，大家知道谁了哈。那我首先我们看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圣经里边讲到那个推罗那在以西结书里边讲到推罗，我们看这上边的部分其实摇着这一个这一边的这个巴比伦来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啊？可能比较 蒙一点就是如果是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放的时候呢，我怕太暗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睡觉，然后可能这个比较清楚哈。然后这个是推罗的一个英语的一个名字哈。其实如果是我们仔细看呢，在地图上边呢，在推罗上边的是西顿哈，那在上边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哈。然后这一个是一个港口哈，住的是腓利基人啊，那不是腓利斯，腓利基这个地方现在不是叫推罗，是黎巴嫩哈。然后我们看见呢，现在黎巴嫩也是很乱哈，里边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小？不如一起读吧，可以看见的一起读哈。我希望大家就是参与投入的这一个那个预言里边哈。然后我们慢慢读，从第三节到第四十四节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挖尽尘土，使他成为金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乳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推罗成立的居民，必定要要求他的上帝，
他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扎尼撒 率领马匹车轮马兵军队和许多人从红北方来攻击李推龙，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情欲的居民，也必坐台出垒举分牌攻击你，他必安切上城锤攻破你的长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船员必令骑马和战车自从车和身动，他的马蹄必切杀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肩部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掠物，以你的财产为掠物，花开你的城门，拆毁你的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你弹唱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争光的磐石，
做善好的地方，已不能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这那么多的经文哈，里边所讲的哈，重点我分开大概是有这五类的重点。第一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给攻击你的推罗哈，那第二就是将推罗的城里边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那将它成为那个金光的磐石，就是把土啊真的刮得光光的。啊，第四个叫有许多的国民上来攻击他，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推罗城不可以再建造，还有就是他的推罗会变成筛网的地方，那哪个地方会筛网呢？大家可以想。啊，因为今天本来是有一个video哈，但放不出来，然后。没关系哈，你们可以看见哈，这个是有一个图画哈，看见那个推罗的那一部分，这个是旧的推罗的一部分哈。那以西结发那个预言之后的三年哈，公元586年，那以西结他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大概是586年的。快是587年哈，公元前就是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500几年哈。然后尼布加尼撒果然就是三年之后，他预言三年之后就来攻打那个推罗，围了那个推罗城哈，旧的那一边哈，欧泰那一边的那个推罗城13年啊才可以攻陷，然后就是13年就是那个公元前的573年。推罗最后哈，这个是不是这一个推罗啊？就是欧推罗的那一边哈，旧的那一边，然后就投降给你的巴比伦，接受他的保护。当那个尼布加尼撒来到这一个推罗城的时候，他一看见，哎，空空的，里边没有东西了哈，人都走了，为什么呢？他们原来你的居民呢，就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财物放在外边的。大概是1公里的那个岛上面，还就是在这13年里面呢，弄了一个很坚固的船员哈，你看另外的一个图片，看见它的墙是很坚固的、很高的哈，整个岛都围着，所以很难攻击的。那那个尼布加尼撒当然是很生气哈，他就把旧的那一边的。那个城市所有都毁灭了哈，因为平常如果是他要来攻击哈，希望你是留在你一边，不可以拆毁那么多，因为你一边的居民如果是归顺他哈，只有过每一年或者是送一些礼物啊，还是怎么样子哈，那属于只是拿每个人民哈，他们住的地方不可以拆灭的。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哈，所以离不家离下就菜面整个城哈，菜也整个城哈成为废墟啊。这个是应验了以西结说的啊，以西结刚才我们读过的，他的毁灭他的墙魂啊，拆毁他的城楼哈。那第九节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说哈。但是呢，在圣经里边呢，有另外的一边，也是以西结书里边所讲的哈，它是29章，就是三章以后的，讲到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呢，使他的大军兵哈、大大效劳哈，那最后一句了哈，其实讲到他没有从哪里得到什么，以西结讲的预言哈，终于也是尼布加尼撒虽然攻破了哈。但是最后也是没有得到，因为神这个预言哈，这也是跟那个预言做应验，那个预言很准确。那好像刚才我们读的没有完全的应验哈，只是应验了一半，因为尼布加尼撒来，但是总有一个怎么说，那个环水推罗还没有，就是外边的岛还没有攻破哈。然后我们就等哈，我相信神他。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他叫着他自己所想的，或者是他筹算的啊。刚才我们读过，来应验他自己所说的话。那到公元前538年啊，那个巴比伦就还给那个，就是给那个波斯灭了哈。那那个时候，那个推罗，还水推罗在外边的岛了，就成为波斯的管理的哈。那是250年之后啊，公元332年啊，这一个就是那一个怎么说呢？希拉啊，新升起的一个很年轻的那个王哈、他叫阿历山大哈、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哈、有看见有一些片啊，就是movie 啊，里面的讲到他然后英勇哈、年轻哈、把所有的北部的哪一些部分的哪一些城市啊都攻下了哈、他也灭了这个波斯国，然后收复原边的一个刚才说过你的原边的一些地区哈、他叫你的腓力基人呢自己去自动投降，但是推罗是腓力基人哈、他不拒绝了哈、不投降，然后于是呢你的亚历山大呢他要攻这一个玩水推罗啊，其实他看大家看刚才也看见他的城墙是那么重的哈，那这个亚历山大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他就想到哈，弄一个铁道或者堤坝哈，从那个旧的古推罗起一个桥哈、不是桥了，就是他把所有东西哈、就是把尘土啊、哪一些木头啊、哪一些刚才我们说过那个石头啊，都掉在水中哈、成为一条的那个堤道哈、去攻击这一个推罗。那他在里边也有一个守望塔，就是让他可以看见对面的哈。但是呢，那个推罗的说啊，我的城墙那么巩固哈、没有人可以攻破，他们就不投降。他们的海军也是很厉害的哈。所以呢，当他筑那个堤道的时候，当他们弄了的时候，他的还水推罗的人就把用一些海军的船哈、来把那个炸那个药去放火，那个把这个堤坝去烧掉。那他们一边去修理，他的一边去弄，所以呢，令到这个亚历山大就很生气哈。那最后他想了一个方法哈，叫人做这附近的城市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船哈。然后前一边我们看见哈，他已经把那个旧的那个推罗的那一些尘土啊、石头啊泡在水中。也应验了这12节，刚才以西结所预言的哈、说过的。那他就叫附近的那个城市哈、做了223艘船哈、或者是我们叫你们怎么读这个难队哈、那围攻这一个还水推罗， 共呢围了7个月、啊、才可以攻破那个推罗。那他真的进去杀了八千人、啊、又掳了他们3000人为奴。然后他也是很生气，因为呢有一些记载是说那个亚历山大都是希望能够弹劾，就是希望他没有就是要真的要打他啊，就派两个使者去。但是你两个使者去到那一边哈、那个推罗城里边的人把这两个使者在你的长园上把他们杀掉哈、然后还有把他们放在就是推在水里边哈、所以呢亚历山大很生气很生气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灭了这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把整个城哈、连土都花光，所以呢又能够应验了这一个预言哈、平常攻打的就不可以连土啊都要夸成那个磐石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预言是那么准确哈、那么奇妙。还有就是古推罗不再重建，现在呢那个古推罗就是另外一部分，只剩下一个渔港哈、然后也真的用来有很多渔夫来晒你的网哈、然后所以我们也看见哈、就是应验的第5节跟第14节所说的哈、然后但是淮水推罗呢就都很多次重建，然后那个不久就是亚历山大攻陷之后呢，那个他在重建的时候，他的大将叫安提戈也在攻破那个推罗，在公元就是耶稣出生之后的638年呢，也回教徒也去掳掠他们啊，到了1124年6月27号了，也有十几军哈、军哈、也是得了他们的地方。后来有很多次了，都又在落在那个回教徒的手中哈、直到1291年，那个回教徒完全的攻破那个推罗，就没有再重建了哈。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废墟，有一些残闻。那个古推罗里边，附近有一些新的地方哈、新的城市，但是不是那个古推罗的地方，所以古推罗还没有。真的好像预言所说的没有再重现。然后这一边也说明了哈，就是应验第3节说有许多国民来攻击他们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预言是那么准确的哈。那现在我们在库口里边哈，一下我就看见那个黎巴嫩的那个地方啊，以前的那个岛啊，现在已经因为那个亚历山大住的那个提巴已经连接起来了哈，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个桥可能现在已经不叫，应该不是叫桥了哈，这个提道哈，从哪一边可以去到那个岛上面，所以整个地方已经变了哈。那我们都看见哈，神是很奇妙的。然后第二部分呢，我希望就是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关于时间的问题啊，怎么去应验。从时间里边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应验他的预言。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以色列3次被掳的，第一次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了，如果是读过旧约哈，在创世纪里边呢耶和华对那个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哈，还没有说他是亚伯拉罕，然后还没有改名字哈，然后他是讲给他听了，对了，他的后裔哈，会寄居别的地方哈，会服侍哪一边的人，大家知道吗？哪一个地方哈，就是埃及哈，哪个地也是古代他们400年，然后就是神会惩罚整一个国家哈，然后我们看见哈，就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哈，那个400年之后。以色列人住在你的埃及共有430年啊，正好呢430年的哪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就讲到哪一个以色列可以离开哪个地哈、跟所预言的一模一样哈、那原文的那个圣经里面很强调哪一天哈、那说到这一天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准确去说到400年之后哈、 就是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可能大家会想啊，差了30年啊，那其中的有30年，我们在这去探讨它是怎么样子哈。然后第二次也更加的那个详细哈。然后从那个耶利米书里边25章11到12节里边讲到了，解长就是讲到那个以色列民会被那个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哈。然后满了4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历史里边看见哈，犹大国是606年公元后606年被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打败的，更掳去了哈。直到那个536年，犹大人就是得到那个波西王古列下令可以释放他们回国。然后我们就看见真的满了一个70年啊，然后就预言这个很准确的应验哈，没有差别的。然后我们也看见，从哪一边呢？还有一个第三次的废奴的哈。然后我从那个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哈，他这个学者的名字叫 Dr. Grant Jeffrey， 他可以解释之后的哪一些以色列为什么会灭国哈。然后我们都知道，从那个530几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哈攻陷这个以色列哈，就把他们掳去了，成为没有国家了哈那个时候。然后他从那个以西结里边可以看见哈，怎么去预言这一个以色列复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见他预言第三次的是430年哈，就从那个公元后，就是耶稣出生之后啊，他们回国70AD 到1948年的时候啊，他就是看这一个，从这一个作品里边，我们可以看见那个 Armageddon 的一个 Appointment with Destiny， 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写的里边的字哈。他是从那个以西结第4章的4到6节里边看见啊，就是神吩咐他，这个以西结哈，向主为了以色列的罪孽来当他的罪孽哈，然后就是向右啊，来担当那个犹大的家的罪孽哈，然后以色列是390日啊，然后那个犹大是40日。拿一日等顶一年哈，然后我们计算就是390日加上40日哈，等于430日，就是一日等于顶一年，就是430年哈。拿减到他是70年回归的时候哈，那所以减回这个70年，剩下的360年。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呢，因为在圣经记里边说哈，那因为犹大的一个罪孽很重哈，神加到7倍的那一个惩罚，所以我们看见哈，从这一边我们乘七哈，360年乘七就是2520年。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犹大的一年哈，是不是365天的哈，它是每一个月都是30天。12个月就是360天，然后我们从这一方面去看它有多少天哈。那大家知道准确的我们现在的年历是几多天？365。还有后边一点点啊。然后其实正确的是365.2422年哈，22天哈。那可能在你的点数后边呢，短时间我们看见没有分别，但是几百年就多几天了哈，所以我们要计算准确的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预言是那么准确。那从那个97,200天，我们就除那个365.2422天哈，那就成为那个2483.8年哈。 然后就是在计算一个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的弥撒月、啊、他们很重要的这个弥撒月的逾越节回归的那个、耶路撒冷之后生下来的日子、啊、然后就计算过来就是第536.4、年、啊、然后就是我们减了这个536.4年，就刚刚好是1947.4年，大家的算术可能 比我好哈。但是公元前跟公元后每一个年就是公元第一年、啊、其实它就是 当成一年的，不是公元零年、啊、没有公元 零年、啊、就是 你出生的、啊、可能我们计算的不一样、啊、然后它是已经是公元一年，所以我们加上加回这一年就刚刚好、啊1948.4年、啊、那三等于很准确的就是1948年的5月15号、啊、就是以色列复国的14号、啊、那个英国、把那个巴勒斯坦正式的交、退还 给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的是日头下山的就 当成一日的，是另外一日的开始、啊，所以每一天的黄昏，英国人走了，给他们真的可以复活了，就是真正的5月15号。所以这一个 amazing 哈，那就是感谢主哈，我们可以从那个历史里面哈，有真实看见那个预言是那么准确哈，啊，这一个真的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诿的，我觉得这是很震撼哈。那最后的是我选了这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哈，圣经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个弥撒亚耶稣基督。如果是没有弥撒亚过来的话，我想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坐在这一边，我们也没有这一个把握哈，能够面对未来。然后我从一本书里面找到这一个那个 Professor Peter Stoner， 他是一个数学跟天文学的教授哈，里边他是从那个 science piece 里边讲到他是怎么去计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那个数学家、啊、天文家，他就计算如果是耶稣要应验旧约所有的那个预言，他的几率有多大、啊、他的几率有多小。然后我们从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它里边也写到那个推罗是怎么样去应验的哈，它是计算出来的。然后这一个就是那个 Professor Peter Stone， OK。然后第一个，他是说啊，我们从那个弥迦书里边第5章说到，耶稣基督是在那个伯利恒出生的，他就从那个弥迦。那个时候预言的时候计算哈、啊，伯利恒出生的人口跟到那个预言的时候到现在快他预言他计算的时候的那个时代的全世界的人口来对做一个对比哈、啊，所以他的这一个数字哈、啊，这个是2.8乘那个10的5次方啊，那个就是那个几率真的很小很小哈、啊。然后就是说到拍一个狮子哈、啊，在他的前边就是预言哈、啊，拍一个狮子在他前边预备道路，大家都记得谁了？啊，那个狮子约翰哈、啊。然后在马拉基书3章1节，然后如果是预备道路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哈、啊，或者是他找他的表哥哈、啊，说啊。这一个日子哈，耶稣说啊，你来帮我哈，做预备道路哈。那其实它的几率啊，可能就是1/1000啊。然后第三个的他说到他会做驴子啊，进入那个耶路撒冷。那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也看过旧约哈，可能他安排哈，那有刚好有驴子哈，然后也可以做你的女子进去哈，所以这一个几率他们大概是想到有机会的，可能是1/1000的机会。 那还有就是啊，其实这一个英语说两臂中间的那个三字两个手的啊，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跟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都翻译成为 hands 啊，是手的，不是两个臂旁，所以中文是这个样子翻译哈。那耶稣又被他这个样子说亲友家中出卖了哈，就是这样讲到那个犹大，那给自己的亲友出卖的。还有就是手要吃穿的或者是有受伤的，你的机会有多大了，那可能都是一千分之一哈。那即使这一个比例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估计了哈。还有对第五项就是讲到你的工价哈，30块钱，他哪里如果是计算这一个几率的话，要的你个出卖的朋友可以拿到30块的钱，这一个机会有多大了，就是可能有一千分之一了哈。那还有就是说这个背叛他的朋友拿到这一个30块钱还要扔走他的哈，之后的我们知道犹大把这一个钱啊丢在那个店的门口哈，不要哈，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了，他不可以说他可以说他是后悔，但是他不是悔改哈。然后这个情况哈，拿那个以赛那个法利赛人拿到这一个30块钱，还有给那个摇杖哈，或者是摇裤啊，他不要拿回哈，还有送给那个摇裤的机会，只是大家可以看见哈，10万分之一哈。那还有就是讲到哈，他被押上的时候不开口啊。如果是有一些犯罪的人哈，他被压就是逼迫的时候，那大家如果是我被人误会啊，我的还有还口哈。那这一边说到预言的他弥赛亚不可以还口的，那机会有多大呢？可能有一千分之一哈。如果是耶稣可能读过那个旧约哈，他就知道啊，我被欺压的时候不开口哈，可能有机会哈，但是这一个是一千分之一哈。那还有就是讲到他的手跟脚被扎穿的哈，就是 piece 就是弄穿的哈，打穿的。这一个其实是诗篇里边已经预言了，诗篇是谁写的这一个？大概知道哈，就是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啊，大概是1000年了。那个时候十字架的刑罚还没有出现的啊。这个是罗马那个时候啊，这给哪一些人就是一些犯人犯得很重罪的那一些警告他们哈，所以我们看见哈，从1000多年前啊已经预言了啊这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看他成为1万分之一了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是我们觉得刚才的那个比例哈是公平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一个人要应验以上八样事情的几率有多大，就是2.8×10^28。如果是看耶稣是应验着这一个预言的话，如果是普通人哈，如果是他不是神的话，要特别要应验着一些预言的话，那个几率是小得很小很小很小了哈，大家都知道哈，一看就可以计算出来。我觉得这一个让我们能够证明哈，耶稣基督是一个所预言的弥赛亚哈，他是来拯救我们的。如果是没有他，我们今天也根本不需要坐在这里边哈。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哈，那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真绝绝的哈，是我们的救赎主。那如果是你是第一代的那个犹太人哈，然后看见你的写你的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已经讲到很多很多，耶稣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哈，第2章15节也讲到了，应验了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那也应验先知所说的话，那第4章14节也是说应验了以赛亚所说的话，那第8章17节啊，然后我们一直看着去，总是做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哈，都是应验的。先知所说的话， 然后我们昨天 查考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从以赛亚书里边看见那个弥赛亚的预言也有23个哈、啊。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以后都是可以给大家这一个引印的那一个章节哈、啊，大家可以对比哈、啊，旧约是怎么去预言的，然后新约是怎么样去应验的哈、啊，然后大家都很清楚哈、啊，神是我们的神哈、啊。然后总结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看见预言的特性。啊，圣经预言的第一是证明神是真实的哈，只有他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已经读过这一个以赛亚书第46章哈。那第二就是证明神的话，圣经是可靠的哈。不是从人而来，是神的旨意哈。人的怎么去安排？怎么去算命啊？他的几率也是很小哈，没有神说的那么准确哈，可能就是只有几个 percent 哈。但是神的预言是100% 准确的啊，我们可以看见哈。预言中心人物我们知道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哈的来，他是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的啊，他是我所应验，他已经耶稣已经应验一切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然后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可以看见，预言也是一种跟神跟他的子民啊沟通的途径哈。神向他的先知启示他的心意，跟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得益处哈。然后我们从这一个三节我就不很详细的列出来，大家去看啊。如果是有机会的。大家想读的哈，然后可以问我，我可以给你个章节，大家回去可以看哈。然后预言是圣灵赐给教会的其中这一个恩赐啊，我们读那个罗马书里边，我们可以读到哈这一个恩赐。那预言也是帮助推动神的工作，预言那个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的哈，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希望众人可以伤心的可以同归于一，我们可以可以哈来侍奉。而圣灵给是随他的自己的意思来给侍奉的工作的，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哈就要做什么哈。我相信就是神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如果是我们对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什么属灵的工作觉得有负担的话，我们尽力做得好了哈，尽自己的本分啊。有一些可能做接待，有一些可能去主日学哈啊，不要浪费这一个机会哈，要把握好机会，因为侍奉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啊，是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来完成。然后圣经所说的预言呢，应该是跟圣经里面都是很相称的哈，很相符的哈，不会有就是预言的一部分啊，讲的有另外一部分哈。预言是说正直的话的，叫我们什么是 what is right 哈，不是说叫我们做一些只是我们思想出来的事情哈，或者是虚妄的事情哈。然后后边就是哪个章节，大家可以读一下。预言记载的末日重大的哪一些事项哈，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有机会的真的去读一下你的启示录哈，或者但以理书，还有刚才李琦读过的那个马太福音24章哈，还有以西结书，哪一边讲的预言是很重要哈，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啊。还有就是爱，就是预言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是没有爱讲都没用哈。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讲都是只是想的罗哈，没有用的。那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里边呢，看见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对为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哪一些预言，刚才李琦也读过了哈。然后我觉得13节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哈。那其实写的那么多的，为什么这个让你写预言，就是让我们能够预先知道，我们做好准备，我们能够知道以后所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有这一个把握啊。我们面对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哈，我们要坚守哈。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忍耐到底哈。那有一些问题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回家思考一下哈。啊，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万有的，啊，他是掌管历史的神，还有包括未来更永恒的神哈，他是全知全能的，啊，这个大家没有异议了哈，阿门。那神的话语，我们从新约的那个四福音里面有三个福音都讲到，天地都要废去哈，神的话语却不能废去的。神的话跟神是那么真实的，圣经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很准确的应验。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还没有应验的哪一些预言呢？你做好准备没有呢？我们用什么心情啊？你会忍耐到底，还是你说哎没关系了，明天的事情啊，不要做好今天就好了，可不可以这个样子了哈？然后真的将神的预言如果是那么准确，他预言的摩西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那我的生活会怎么有什么改变呢？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个讲了，按病按着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将来怎么去面对审判？那如果是你还没有相信主的弟兄的朋友哈。我希望就是趁着机会哈，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愿意啊来到神的面前哈，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同得这一个救恩，同得这一个把握哈，我们是有盼望的。那神既然通过你那么多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启示他自己，也通过预言讲给他是那么真实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他呢？只是说啊，你是远远的神跟我没关系，还是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摆他在首位哈。那我们的生活是求他去帮忙，或者是帮助我们怎么去过生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哈，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啊，是要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啊。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得很清楚。然后你怎么去打算是怎样跟这一个永恒的神哈，给你有永恒盼望的神来亲近呢？来明白他的心意，来明白他在你身上所定的什么旨意呢？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把握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因为神说他的日子很近了。那1948年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复国，神已经在门口，我们还要等什么时候才回转呢？哈，我们还要等什么时候才悔改呢？啊，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对吗？人怎么算都算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但是神知道的，我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够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哈。那好，谢谢大家哈，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们，感谢你，你是创造万物、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掌管万有，你是全知全能的。感谢神，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一个世界，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为着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和好，免去了你的愤怒。你三天后复活，胜过死亡，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在末世的这一些日子里边，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啊，做你忠心的仆人。日后在审判台前，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去过凡事摆你在首位的生活，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启示，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说话，愿意我们的心灵的打开，愿意我们日后的日子能够与你更加的亲近。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